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姑书，六祖慧能。
书接上回，说的是慧能来到曹溪村，经人指点来到刘志略家。守门的仆人一眼就把慧能认出来了，这个仆人就是和刘志略一块去齐州那位刘胜。刘胜一看慧能可高兴了，哎呦二爷呀，是您呐，您可来了，您把我家大爷都想坏了，我家大爷天天念叨您，还要去黄梅东山见您去呢。二爷您快请，我这就报告我家大爷去。刘胜说完转身就往院里跑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非常的奇妙，有的人您跟他交往一生也如过眼云烟，没啥印象，而有的人您只跟他见一次面就刻上了深深的烙印，终生不忘。刘志略与慧能在齐州尽管是一面之交，打这之后啊，他终朝每日想念牵挂着慧能，总盼弟兄早日聚首。他一听刘胜说慧能来了，欣喜激动跑了出去，一把拉着慧能，贤弟你可把愚兄想杀了，快快快屋里请。刘志略拉着慧能来到了客厅，慧能来到这客厅一看，嚯，这客厅豪华讲究，十分阔气。
客厅美观华丽光鲜足，厅内的布置典雅古朴，叫人一见心里舒服。文房四宝堆一出户，北墙八幅画更清楚。头一幅俞伯牙摔进双眉粗壶，从此不做上大夫。第二幅一僧一道抡起土壶，相互争论各不服输。第三幅王羲之挥笔写进古壶，刷刷点点令人服。第四幅吴道子画龙不点木，画的是蛟龙奋起闹江湖。第五幅姜子牙垂钓渭水渡湖，文王方贤把他请出。第六幅钟子期打柴养父母湖，年少妖王借了古窟。第七幅一抹斜阳招老虎，老虎除草栽三虎。第八幅孔夫子周游列国吃尽苦苦，身后带着五车书。八幅挂画八辈古壶，琴棋书画渔樵耕读。慧能他正在流连回故湖，志略得老母妻子走进屋。
慧能来到客厅刚刚坐下，刘志略的老母妻子还有慧能的母亲李氏夫人就赶到客厅和慧能相见。志略的老母拉住慧能十分亲热，贤侄啊，你今天得以到此，我们阖家欣慰，免得志略整天念叨你。贤侄，你这次就住在我家里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不要见外。志略的妻子也说，贤弟呀，你今天来了，我们全家可真高兴，以后这就是贤弟之家，贤弟千万不要见外。
对对对，我也不让贤弟再走了，贤弟呀，你就在这里，咱们弟兄能够终朝每日相聚在一起。
李氏夫人拉着慧能百感交集，说出了智略一家人对他的隆情厚意。刘智略自从在齐州跟慧能结拜之后，把一应事务料理妥当，立即返回岭南，把李氏夫人接到家中，视如亲母一样的孝敬。李氏夫人和智略那个寡居的老母，老姐俩相处得非常投机。慧能今日来此，智略全家非常高兴啊。刘智略问慧能，贤弟啊，你到黄梅求法怎么样啊？慧能就把自己在东山寺踏对八月密授心法，以及东山寺武僧半路劫杀之事跟刘智略说了出来，把个刘智略听的瞪大了双眼，哎呦，皇天保佑，菩萨有灵，贤弟总算寻得高人，求得了无上正法，平安归来，可喜可贺。李氏夫人一听也十分的欣慰，儿子日后能成为一代宗师，弘法世间，广度众生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，也是他卢氏门中历代先人的阴德与荣耀。想至此高兴得不得了。智略的夫人也说，贤弟呀，你如今已是达摩传下的正传六祖了，以后你就在我们的曹溪弘法施化吧，我们全家也能沾上光泽。兄嫂之情，小弟心领，小弟一定在这曹溪弘法施化，不过小弟暂时还要隐匿深山，以防东山武僧前来劫夺衣钵，祸及兄长一家。哎，贤弟没事的，你武功非凡，那些东山武僧不敢再来了，就是来了你也别怕，我会发动曹溪乡民保护你的。刘志略的老母也说，贤侄啊，你以后就在我们这曹溪弘法施化吧，你不用怕，这里没事的，我们这曹溪乡民呐，都想得闻佛法的利益，你就在这里弘法施化吧。一家人对慧能特别的热情，刘志略的夫人一面命家人收拾两间上房，布上所用之物，作为慧能的居室，一面亲自带着家人下厨，为慧能制备菜肴。全家人见面，高兴之情不必叙述。次日清晨，刘志略请来了衣匠为慧能赶制内外三新的衣服，给慧能装扮一新。刘志略和慧能肝胆相照，虽是结义兄弟，却胜过多年的同胞。慧能几次要告辞离去，志略就说啥也不放他走。慧能一看志略苦留不舍，只得打算暂时住下来，度化老母和智略的全家之后再离开。刘智略为了留住慧能，想尽了办法，他知道慧能喜欢谈禅说佛法，他就让慧能到山涧寺给他的姑母无尽藏比丘尼去说法，一来呢使姑母得到慧能的指点，修行上能大大的提高，二来也让慧能有说法论道的机会，省得他再张罗要走了。刘志略为留住慧能真是用心良苦。这一天，刘志略把慧能领到了山涧寺，向他的姑母无尽藏比丘尼一介绍。无尽藏一听慧能深悟佛理，非常高兴，急忙取出大涅盘经递给慧能。卢行者啊，贫尼虽然常读此经，可此经义理深奥，贫尼仍有多处不解，还请行者为我解说。慧能用手一推，啊，师父，我不认识文字，还请师父把这经读一遍，我再给你解释好吗？啊，卢行者，你不认识文字，那你怎么解经啊？师父，三世诸佛的微妙道理并不就在文字上，真理是与文字无关的，佛法的真谛犹如空中的一轮明月，而文字就像你我的手指，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，但手指并不是那一轮明月，我们看月也不一定非要透过手指去看。刘志略一听非常高兴，贤弟你果然智慧过人，说得太好了。无尽藏比丘尼一听更是惊喜 一场。
吴进藏激动得眼含泪花，不由得惊喜一场把话发。君一生如行者，智慧真大，真乃见物超人，世间缺乏。贫尼得你开示，真是造福啊！你真是佛心慧性活菩萨。无尽藏念经卷，一字不落，通读全经，请慧能给解答。
进藏比丘尼把涅盘经通读一遍，慧能给他详加解说。诸位，慧能平生所度的第一个人是武僧陈慧明，平生所讲的第一部经就是这涅盘经。应该说武僧慧明善根深厚，才能得到慧能的指点与言下大悟。无尽藏比丘尼的福报也是非常非常大，才能赶得六祖慧能给他讲一遍涅盘经啊。因为慧能是开悟之人，不仅讲经说法义理圆融，更会对机施教，使受教者获得无穷的法益。诸位，可惜呀，我浮浅得薄，我是愣没听着，我光知慧能讲得好，到底如何好我不知道，所以这个情节我就不能向大家详细介绍。这部书凡是涉及到高深义理，我都得回避。文人可以孔夫子笔削春秋，我们说书人也可以舌头打扣，可以保留。不懂的地方我就不能瞎说，我怕负不起责任，担不起因果。如果您非想听，那我换个内容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说佛陀时代，也就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有一位居士经常到寺院里以财物供养一个小沙弥。这一天呢，这居士供养完小沙弥之后，很虔诚的请这小沙弥给他说法。这小沙弥一听吓坏了，从来没给人说过法，也不知道怎么说。可是这居士又这么虔诚，自己不能卷他的面子。这小沙弥真挺聪明，挺有招。他说那居士，你到门外去等一等，你等我准备好了，我叫你进屋，你再进来，我就给你讲佛法。这居士很虔诚，听完之后就到门外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，就在那儿等，左等右等，不见这小沙弥叫他进屋。这居士实在着急了，就趴着门缝往里看。这一看呢，大吃一惊，怎么呢？人走屋空，小沙弥没影了。原来啊，这小沙弥不敢讲，不知怎么讲，吓得跳窗户跑了。这居士善根深厚，也是他机缘成熟，看到这个情景突然大悟，哦，人也空，法也空。诸位，当我有讲不出来的情节，我希望您也能突然开悟。悟什么呢？人也空，法也空啊。因为真正的佛法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如果您实在不开悟，那我也得跳窗户。要知道佛没有定法可说，祖师也不例外，都是破当机人的执着。慧能说法圆融契机，使无尽藏比丘尼获益匪浅，无尽藏比丘尼惊喜异常。卢行者，你果真智慧过人，贫尼能得您的开示，真是我几世的造化。无尽藏比丘尼高兴之余，请慧能抽空来他们三剑寺给那些出家的女师们说法。慧能也欣然应允。刘志略一听非常高兴，心说贤弟有了说法论道的机会，就可以安住下来了，省得再离我而去了。刘志略经常陪慧能来到三剑寺给这些出家的女师傅们说佛法，这也算是慧能最初的弘法。
慧能说佛法是把佛法消化后从自性上表露出来的，理明事背，容易被接受，是出家的女尼们获益匪浅。她每次来山涧寺，女师傅们都非常恭敬地向她请教佛法，请问经义，慧能也十分耐心地给他们解释，她针对不同的经、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指点。女师傅们得到慧能的开示都心悦诚服，觉得自己能得遇慧能来指点，真是天生难遇、万劫难逢的幸运呢。都传闻赞扬说慧能准是为佛菩萨应试来普度群迷的。曹溪乡民听后纷纷前来向慧能请求开示，忙得慧能大有应接不暇之势。刘志略一看心中暗喜，忙前忙后的帮助慧能招待这些前来求教的人们。这些人们信佛的有初信的有久信的，对佛法理解有深有浅，慧能根据每个人的文化教养接受能力的不同，分别给予不同的指导。有的呢他用直接对答的方式来直接回答问题，有的以浅显幽默的故事来说明道理。随着前来求法的人们越来越多，慧能的名声也越传越远。谁知慧能这一名声远播竟惹来了杀身大祸。
菩提本无树。